请再次低头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再次安静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与众圣徒同心围绕你的宝座敬拜侍奉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向你敞开，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很快哦，一个月一个月很快，都是主的恩典保守，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到教会。到教会有没有欢喜快乐啊？大家笑一笑嘛，哈，这样子，不然好像有点什么事情一样哦，又要听牧师讲道了。感谢主，侍奉神、敬拜神是一种人生的喜乐。我们可以安静坐在这里，多少人渴望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他们有时候不容易，不容易。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基督徒生活见证的第二个重点，谈到基督徒是光或者做光。有人在强调中文字义了哈，我们是光呢还是做光呢？是就是生命本身发挥出来，做好像是外面加上去然后自己把它表现出来的。事实上我们都晓得这个意思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有光出来。月亮呢，它反射的是地球永远反射太阳的光啦，其他星球的光，地球本身不会发光的，我们基督徒本身不可能发光的，所以一定是一个光在我们身上反射出来。这个反射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反射出来，生命的深处反射出来，那是最好的。那我一直想到哈，光有它的作用哈，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我现在跟师母，我喜欢哦，夏天的时候在外面呢，有时候走走散散步，怎么样晒晒太阳，好不好？啊，我有医生告诉我，我们中间好多人哈，然后等等的哈，一天15分钟啊，不要太久了啊，皮肤晒晒哈，维他命 D 对不对？最丰富的，免得你一天要吃那个钙质，又要吃一颗 D3、哦、然后事实上呢，你晒太阳呢已经很最天然的最好的、哦、光有帮助我们身体健康，光可以医治我们疾病。有些的皮肤病啊，医生就叫你一天要晒几分钟，晒几分钟晒阳光、哦、那帮助你皮肤能够更发亮更健美，而且呢医治你一些皮肤有关的病。光有它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那这是外在来看。但基督徒呢，它是一个发光体。怎么发光？把耶稣基督他的光在我们身上发出来。那怎么发光呢？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马太福音15章的话，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发什么光呢？生活的光、哦、我们来再看一段这段圣经、哦、我们很熟的、哦、这里讲到我们是光也是盐，光呢一定不能隐藏的，只要你是光，不管黑暗多大，它一定有一个光出来。有一次我讲到从 Newark 飞机场坐飞机到多伦多啊，那晚上坐飞机 坐的时候嘿、hey, 那一上来第一次晚上坐飞机上就看，哇，下面怎么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光，对不对啊？没有人住的地方呢没有光，那里有一个房子有光，有光。我在飞机上我就想到，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光，就能够把上帝的光借着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把它彰显出来。不管黑暗多大，一根小小的蜡烛 一根小小的火柴就可以叫这个黑暗显出它的光。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光很小，每个人光都是微弱的，我们不能自己发光，我们要连接在耶稣他这个发光体上面，然后我们把这个光发出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他说我们的光怎么样，不要把这个灯啊放在斗底下。斗是什么？我小时候在我们那个乡下地方买米呢，不是说一磅两磅五磅十磅是什么？一斗一斗，哈哈。有时候 还买一点点哦，家里穷嘛，买不起那么多米嘛，家里穷的话还赊账呢，爸爸妈妈不敢去买呢，邻居都叫我去买呢，哈哈哈哈。然后多少钱，然后他那个墙壁上就用粉笔写呢，这个几月几号，这个哪一个家米半斗，米一斗，像之前到下个月发薪水的时候，哇，赶快就还清了还清呢，要 吃到一半了，又开始又记账了。我小时候印象我家里的那种情形很有意思那个斗呢，它就一个把那米把你这样摇起来，摇起来摇，那个叫什么？多一点，不行差不多，多一点，多一点一斗是尖的呢，还是平的呢？那一斗啊，斤斤计较，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斗预表什么？如果我们要为神发光，在我们的生活上，不要斤斤计较，好不好啊？夫妻中间天天生活，老公说，你怎么多吃一碗饭啊？可不可以啊？会不会啊？不会啦，巴不得你多吃点，对不对这个房子的钱是你出的，这个小孩子教育会是我出的，哇，这，我当牧师辅导家庭婚姻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这里啦，斤斤计较啦，那个银行的 account 的差不多是分开的啦，我鼓励他们说夫妻的那个 account 要一起，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啦可能美国有美国的做法但是我发现那个分开的夫妻呢比较容易出问题啊，我这个钱是我的，这个钱是你的，就两个人搞不清楚，到有时候这个钱到底谁付，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我们在主的恩典底下，每天的生活不要斤斤计较。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计较些什么呢？圣经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叫做爱心。怎么知道你有爱心？你会算一算，这个人哪一天对我不好，那个人那天讲一句话，那个人那一天要给我一个脸色，那个人说什么样，斤斤计较。我在有一个教会里面我不会讲哪一个教会，我叫牧会有一个人一个长老拿个小本子放在口袋里，他就跟人家聚会啦，来往什么？他突然拿个小本子出来，就记呢。后来有时候问他，你在记什么？他不讲话，笑笑有一天怎么样？开会了。有一天呢，那个人某一个人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把本子拿出来，几月几号，你这个人是说什么话？怎么样？有没有这种人啊？真的有这种人呢？还有这种人了呢？我本来要劝劝他，你实在太落伍了。最好带个录音机装在口袋里偷偷的现在录音机很现代化，挂个领带，领带都可以当录音机了，哇，这个太先进了被录了都不晓得基督徒不要这样，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斤斤计较。我们要计较什么？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听到我们诗班还有那个我们姊妹所讲的诗篇103篇，要数算神的恩典。摩西告诉我们要数算我们人生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数算的有很多可以数算的，你要数算那个正面的，神的恩典有多少我数算，我在世上年日有多少我数算，提醒我警醒我怎样更多的爱上帝，更多的爱人。 不要计算的太多了。亚伯拉罕他没有计算他的侄儿罗德不尊重他，哎呀，创世纪十三章怎么样？他自己亚伯拉罕是很客气，哎，你要哪块地，你是先选，你的羊很多，你的牛很多，需要这个牧草啊，我作为长辈的，我可以先选哦，但我给你权利先选。这侄儿啊，也真是怎么说，不识相了哈，啊，他真的选呢。我想亚伯拉罕说，哎，我是跟你讲讲呢，你真的选哦。哦，他真的选呢，把那个平原的地啊，全部把它选走了。哇，这怎么办？啊，亚伯拉罕说，哇，这一直摇头啊。哎，就上帝出面了，神说，亚伯拉罕你起来，你到外面屋子外面看看，东西南北随便你看。你看了以后起来行走，你看到的，你走到了这个地，全部给你。哦，我们上帝哦，很丰富哦，啊，这是有一个苏联的文学家写了一本小说哈，啊，一个说，哎，你起来，哦，那个以色列那个什么西伯利亚哈，哦，那些地方，哎，跟你跑，早上，啊，你给什么五块钱几块钱哈，然后只要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跑到太阳下山了。所有你跑到围起来的地，全部是你的。这个小说我们看过了吗？哈，哦，这样起来哦，前赴了太阳起来，哇，就跑，跑到这边哦，还再一点，再一点，再一点，结果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他快把这个地把它围成一个圆圈的时候，怎么样？围不到了，他快围到的时候，他已经人躺在地上了啦，跑不动了啦，跑不动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哦，啊，斤斤计较。亚伯拉罕没有计较，神赐福给他。还有呢，约瑟有没有斤斤计较啊？对他哥哥，他哥哥陷害他，他哥哥诬告他，他哥哥在他爸面前说他的坏话，哦。什么啊？这个他碰到一些这些创世纪里面看到，哇，这些人啊，他的那个侍卫长波提华的妻子啊，各方面呢，啊，哇，还有给人误会，给人误解很多了。他怎么样？没有斤斤计较。神的手，神的时间一到，他十七岁受冤枉，三十岁做埃及全国的宰相，到一百一十岁离开世界。八十年享受神丰富的祝福，好不好啊？不要斤斤计较，上帝会补足的，上帝会补足的。我刚刚当牧师的时候，在香港，我的岳父他也是牧师，哦，他从以色列回来，就在那个香港那尖沙咀那美丽华那个酒店，哦，坐那，我去看他，哦，师母我们去看他，他弟就问我，你在这里一年了，有什么觉得有人亏待你没有？哇，他这样啊，牧师，这个长辈哈，我们说老前辈问这个小什么小徒弟哈，啊，你牧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感想？哦，今天早上有人说牧师啊，有人在我们中间，牧师啊，你在这里快乐不快乐？哦，感谢主，我很快乐啊，我天天都有的吃哦。今天早上又吃了一顿，呵呵，感谢主。啊，在我又讲一句话，他说：“人家亏待你的，上帝会补足。”我很相信这句话。这诗篇十四篇的话，哦，如果什么十五篇，哦，有人亏待你呢，神自己会来补足哈，哦。约瑟没有计较人家对他的恶，彼得有没有计较保罗对他的指责？我们再看加太书第二章哦。保罗当面指责彼得，哦，我就当面指责他。彼得没有说，哎，我是教会，我是教会的老大呢。彼得当时是老大呢，耶路撒冷的总负责呢。你一个保罗，是我允许你，我来把你推荐起来，你是我的晚辈呢，我把你提拔起来的呢。哈，你在我面前，在众人面前公开来指责我。你在以后彼得所写的书信里面完全没有对保罗一点点的这种的责备，反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彼得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特别提到 保罗他在年老的时候，彼得后第三章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保罗是他所亲爱的弟兄。哎呀，有时候我们失望上面有人会责备我们，指责我们，失望上面有时候我们不开心，那不是重点。我们的灵命，主的生命临到我们，超越这一切。玛利亚两次被人家责备，她的妹妹责备她，为什么这么忙你不来帮忙，你还坐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道，有没有这样啊？啊，责备玛利亚，玛利亚一句话不讲，耶稣替她讲话。当玛利亚拿着一斤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时候，犹大讲话了，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批评他乱用钱，不晓得怎么样吗？哎，马大一句话不讲，一样的爱耶稣，一样的用头发来擦耶稣脚，耶稣替他讲话，耶稣替他讲话。感谢主，不要斤斤计较。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路加福音第七章也是一样，来抹耶稣。那个西门啊，就责备他，这个有罪人他也不讲话，耶稣也称赞这个女人，耶稣也为他讲话。所以从这些例子来看，那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到一些的委屈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斤斤计较，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神都知道你所为主摆上的那些的委屈，那些的难处，那些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神都知道，神一定替你讲话。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这种哈，就是你的光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你要发光的话，不然呢你就失去了那个光。第二个呢，在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那你讲了说不要把灯放在床底下。生活中不要懒惰，有两个意思了。床第一个代表圣洁，第二个代表你在床上的时间有多少，可以看出你那种殷勤努力有多少。一般我们说床哦，现在床哦很贵呢，一个床2-3千块人都有呢。哦，我搬家两个床搬不过来哈，那个搬家公司搬不过来，或者只好在这里买，哇，都是1000块多少，这个很平常的哈。哇，感谢主，床是我们人生一种享受的地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来度过。如果你超过三分之一呢，大概就不是最好了。所以看看你在床上的时间有多少哈。一个是床，说出你殷勤工作；二方面，这床说出你是否生活圣洁。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工作。床使我们，特别冬天哦，我们都喜欢怎么赖床啊？会不会啊？哦，你闹钟我响几下啊，把它卡掉，还吵。本来就是你用闹钟吵叫你起来，你反而叫他不要吵，你还要赖在床上哦，很容易这样的哦。特别冬天是这样哈、哦。那怎么样呢？我们很舒服，很享受，这是我们人性的一种的软弱了哈、哦。床是给我们休息用，但休息目的不是叫我们懒惰。不是给我们做一个偷懒的机会或者借口。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说一个懒的人、他实在懒，他连床都不愿意起来。中国清朝那个《清人笔记》里面有个小说、一个清朝一个人民间的一个人、他杂记、随便写他这个笔记留下来、有宋人笔记，有清人笔记、有一个清人笔记里面他一个小故事、他有一个太太啊，他要出门了、他的先生呢怎么样，很懒，没有在家里做过饭，没有炒过菜，没有什么都没有过了、这么饭来什么，哎，你们都比较有经验的，我是没有经验的。饭来什么口脏什么，还有呢？什么什么来呀、啊？钱来哦，有吗？哦，饭来口脏什么？还有什么？衣来衣不，是吗？ 有这个成语，我都忘记了，中文就是忘记了，很比较少讲普通话，我们 国语了，我都讲台语多，对不对？哦，衣来什么？手脏啊，我们就有这样的吗？我不晓得，一说一个很懒，就他妈妈，哎，然后他太太哈、哦，要出门的时候呢，就帮他做一个大饼啊，哦，怕他没饭吃嘛，怎么样？圆圈的大饼哦，圈在他的颈子那里哦。他连厨房都懒得去哦，坐都懒得走哦，躺在床上哦，连起床都不起床了哦。哦，这个太太嘛，用个大饼啊，好围着他的那个颈子哦，说告诉他说这个饼够你吃了哦，等他回来应该够了哦。结果怎么样？他太太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饿死了？为什么饿死了？啊？那饼还在不在？饼还在啊，他连懒得。嘴巴咬一咬都懒得咬啊！哦，有这样的、啊，宁愿饿死他都懒得这样把这个饼这样吃一下了。啊，这种就懒人哦，懒人，这种也实在是太懒哦。但是我们呢，不需要求主恩待我们，不要懒。你懒呢，就容易犯罪。大卫一懒呢，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哦，黄昏的时候，哎，他犯罪了。犯了淫乱的罪，生活没有中心，生活非常的懒散，没有前面他的部队，他的部下为他拼命卖命在打仗，为了国家拼命在打仗，他呢在那里放纵他的那种懒人那种的过那种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怎么殷勤呢？有时候我想到罗马书十二章说，侍奉上呢，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常常心里火热侍奉神。所以我们的殷勤表现在侍奉神。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传道书传门所说的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做的，要尽力去做，大小事情。一个事情临到你了，你不要把它看作是大事或小事，你看作你都要尽力去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好好尽力去做，大小事中心神要赐福在你的生命里面。韩国人的移民，他们到美国来，他们有时候工作一天22个小时。我在读者文摘里面看到开个那个外卖店，自己夫妻两个买菜啦、洗啦、预备啦，然后开店啦，那么又送外卖啦，又在那里做那个小餐馆哦，非常辛苦，非常辛苦。搞了2年，哎，慢慢的有些成就了，殷勤出来了。意大利一个很出名的男高音，世界性的，我们晓得卡罗素这个金嗓歌王哈、哦，他怎么样？他要去应征啊，去学习，请一个老师教他唱音乐的时候，他到音乐学校，老师不收他，说你这个嗓子是破嗓子，我们说破嗓子，你怎么唱歌啊？怎么唱歌啊？哇，这卡罗素呢，后来成为世界最出名的，那1915年、1915是吧？他刚过世呢，哈，哇，他那个卡罗素金嗓子，结果呢，老师不收他，后来呢，他不会听，他工作，他上班。晚上回家呢，自己练，没有老师教，自己练到什么？出了全世界这么出名的金嗓歌王，金嗓子，殷勤努力。我们弹琴的人呢，我不会弹琴啊，我听到弹啊、我读书了，读书人说，三日不读书怎么样？面目可憎，哈哈。以前读书人啊，3天没有读书不敢出门的，躲在家里，怕出门的人说哦鬼，哈哈，面目可憎。我们3天不读圣经都不觉得无所谓啊，习惯啊。那我们弹琴的人3天不弹琴，那手指什么都硬掉了哈、哦。我女儿学琴的时候，哦，师母啊，我们都督促着她，每天要回来就有多少时间练琴哦。我们基督徒3天不亲近上帝，1个月2个月不来做礼拜，无所谓的，无所谓的。你的光都没有了呢。摩西有3次40天到山上跟上帝讲话，上帝把10条诫 赐给他，把所有的诫命告诉他。结果呢，每次从山上下来怎么样，百姓怎么样，不敢看他。为什么？面皮发光，面皮发光。他自己不晓得，但他见了上帝，上帝的光临到他，他面皮发光。我们亲近上帝，晓得吗？看不见的光在我们身上会出来呢。上帝看得到，属灵的这些灵界的这些看得到，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看到。你亲近上帝，你的光不是这外在光还是不重要，什么？你表现在什么？表现在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行为，你的动作，在那里为主发光，是不是啊？哎，我们要真的要多亲近上帝哦。你一天不读圣经无所谓哦，你如果这样觉得的话，事实上你已经逐渐那个荣光，更多前书十三章说那个荣光逐渐褪色，褪色，就摩西律法那个光呢褪色了，新约救恩的光显明出来啊，新约救恩的光显明呢，旧约律法的光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就褪色去了。我们不亲近神，我们一天一天在脸上的光没有了。神创造人类亚当夏娃，照着他的形象，把他的荣耀做衣服盖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衣服不见了，彼此看到自己的，哎，你怎么没有穿衣服？你怎么没有穿衣服？荣光不见了，撒旦把它偷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起初就是偷窃的，就是说谎话的，说谎之父的，那对耶稣骂那犹太人，你们的父是魔鬼，是撒旦，他从起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讲到那个亚当夏娃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个人是怎样，我们应该有为主发光的，我们发不出来。求主赦免。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这光，这个灯啊，不要放在地窖里。地窖里是预表什么？不要在暗中做害羞的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话，放在地窖里。地窖是储藏，古时候中古时代欧洲的话，中国人地窖还比较有了哈，也是有，然后北方还是有哈，我想南方也是有哈。但是欧洲最普遍，他们每个家庭都有地窖。地窖是藏一些有的藏一些珍贵的保险啊什么放里面，有的呢是藏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放在，都有不同的。那在地窖里谁看到那些什么呢？很多在地窖里那些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在地窖里面发生出来，见不得人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生活要发光，不要做那些自己提起来都觉得害羞的事情，自己想起来都会害羞的事情。有时候我喜欢我在加州啦，也有我们那个我在加州那个洛杉矶哦，那个哇，那个地方很大呢，给我师母，我们住的最大地方哦，在那个 Torrance 哦。那个总共加起来大概六千尺的地方哦，我们两个人住哦，够不够？六千尺够了吧？啊，我的女儿，小女儿，我们三个人，那个从香港过来哦，房子里面大概2300-3000尺，外面压大概有3000尺哦，哇，种了很多这些菜了，我岳母来啊什么，哇，她一天到晚种菜，啊，姊妹会的时候，她就一大早起来把那菜绑一绑，每个参加姊妹会一个人送一包呵呵呵，那个菜啊，什么菜，白菜，甚至有水果啊，什么都有，西瓜啊，那很有意思哦。有时候我就除草，那个石头稍微一翻开，什么里面怎么样，很多虫啊，会不会啊？我们做事这样对了，在纽泽西听说有一些什么那个，我以前住纽泽西的时候很小心什么，但是有一种虫会从上面树上掉下来，啊，从那木头啊。那个枯干的木头那里，你走过小心哦，它会黏住你哦。那个叫什么 ？ticks， 很厉害哦，是不是 ticks？ 啊？哎，你这些很厉害的哦，小心呢，去郊游哦，你最好是穿长裤、长衣服哈、哦，回来一定要洗头发哈、哦，因为它我纽崔莱会有就被那个弄到脑里面去哦，就。完全不能工作，因为它会使你心脏突然休克，不能开车，不能工作，什么都不能，靠老太太 越南难民哦，那结果他在工作太累，真的累死掉哈，这个很特别哈。我们在黑暗的地方有一些脏东西，我们的灯不要在地窖里，意思说我们不要做那些害羞的事情，不要做害羞的事情。那么这些隐藏的事呢？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然后耶稣讲一句话，接着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来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出来。”哇，耶稣讲很厉害，你不要以为没有人晓得。我们听过一句话叫隔墙有耳啊，啊，真的是这样，天知地知你知我，我知道，我们知道，上帝更知道啊。我们一些隐藏的事情、暗昧的事情，不要做，不要做，求主保守，求主保守。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好的见证。1987年，东德的一个牧师带三个年轻人查经，查经后来他们有个感动，读到以赛亚书第9章要发光，所以他说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来开始发光。所以呢，他跟着查经班这三个年轻人跟他就一起好好的，在一个东德那种败坏社会里面，大家很自私，物质很贫乏，大家都抢来抢去，用勾心斗角哈。然后我们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他们说这样还不够，他说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手上拿一支蜡烛，就很出名哦。东那柏林那个围墙倒掉，从这里开始了，你们晓得吗？哈、哦，这个牧师带着三个年轻人，每个人拿一个人拿跟两支、三支蜡烛，几支蜡烛，那就晚上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出去点着蜡烛啊，碰到人。你要不要为我们国家多发点光？讲这句话而已。你要好，送你一支蜡烛。这蜡烛，请你这样拉着，点着，然后请你以后也照样能够送别人这个蜡烛。讲这句话就好。你要不要为你的国家多发点光？从87年，大概是9月哈，到89年的11月9号。柏林围墙倒下来，怎么样？将近30万的人，大家拿着蜡烛，我们要发光，要发光，在生活，在各方面要发光。就他们爬那个围墙呢，哦，然后这知道那德国那个守卫哈，没办法呢，啊，本来要拦阻，拿着枪要打，后来这守卫跟着他们一起爬那个围墙过去呢，这报纸登出来哈。他们一种很和平的一种方式哈，来说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它的前途发光发光发光。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为神的国度发光，神的教会要兴旺，神的教会要兴旺，这是一个发光。第二方面，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说出什么呢？说出他就是光。约翰福音第1章，他说，第1章第3节说，生命在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要发光是因为有这个生命，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光。所以我们要让耶稣的，我们要发光，怎么能够反射这个光呢？先让耶稣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生命的光。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叫做 Herman Hunt， 很出名的近代的画家，他画了一幅画，耶稣拿一盏灯，对不对？我们看过这幅画了哈，拿过一盏灯，耶稣手里拿一盏灯，然后那个左手拿灯，右手敲门，要那个人把门打开，耶稣拿一盏灯，耶稣要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那外面那个房子呢，没有，外面没有门把了，只有里面可以打开的。意思怎么样？耶稣愿意把这个生命的光给你，你要自己打开这个门来接受耶稣的生命，你才能够发光。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个光啊接受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光从生命的深处发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生命之光。阿们不阿们？不是表面的外在的行为，外在行为的光会虚假的，外在的甜言蜜语都会虚假的，里面生命的见证是恒久的，是人家可以感受出来这种光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发这种生命的光。所以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发光，我们照他而行，也就是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第一章十二节，人若跟从主就不在黑暗里走，顺从主的生命命令，照他所去做，就不在黑暗里生活了。然后呢，人应该住在基督里面。约翰十五章耶稣怎么说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连结在一起，我这个生命呢就临到你们，你们就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来荣耀上帝。感谢主，怎么能够在生命中为主发光？我们要接受耶稣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光进到我们里面，让这个世界的光也成为真正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庆祝12月25号圣诞节，事实上是罗马，12月25号是罗马的一个阿波罗神，太阳神发光的一个节气。基督教呢，在公元200多年的时候，一个主教他用这个节气大声喊起来说，真正的光，世界的光已经出现，你们这个光是暂时的，是小蜡烛，当大的灯光一出现，小的灯光就显不出光了，真正的光是耶稣基督的光。所以用12月25号做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事实上是用罗马的背景说，真正的大光要照在这个死因黑暗的地方，让整个世界，真正世界的光是耶稣，不是阿波罗，不是罗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神，不是的，耶稣他的光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照他的话去行，而且呢跟他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如同葡萄树，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荣耀他。第三方面讲到什么？彰显主本身的荣光。作为神的儿女啊，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什么？父亲怎样的个性，儿女会遗传 父母的一些的个性，哦，你的小孩子呢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这样了，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对啊，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说啊？凡相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罗马书第八章说，凡是圣灵感动的，没有人不称阿爸为父的。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不是我自己要叫他上帝哦，叫他父亲哦。我有时候跟他传福音哦，你们就叫乱来，怎么随便叫人家父亲呢？啊，我已经有父亲，怎么还叫上帝叫父亲呢？等我都碰到过哦，传福音，他都不了解这个意思了啊。我们有个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地上生命的见证，有他的那种见证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天父本性的光把它发出来。哇，这个就不容易了。第一个，你要表明生命之道，荣耀的光是从神的话出来的，生命的道，这道是神的话，生命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从圣灵里面产生，跟神的道、神的话两个结合起来，产生我们生命的光。不是我自己要发光了，没有办法，神这个东西你要点。我前两天在我们那个上个礼拜，我点蜡烛在我们那个吹了那个房子，哎，是要个有个蜡烛，有个玻璃小瓶子，要那个 lighter 哈，点下去它才会光嘛。那我们有了生命在里面，怎么点呢？是用我的才干，用我的智慧，用我能力来点吗？不是啊，要靠圣灵来点啊。会幕里面的光24小时都要点着。我们读哦，摩西那旷野的会幕哦，圣殿的光24小时都不能够灭，早上起来要什么点，晚上要除灰， 早上把它灰除掉哦，那开始祭祀哦，每天就要做这个工作，很重要的。我们的光要怎么样？24小时，一生里面都发光。第一个要把罪拿掉，污秽肮脏拿掉，生命里面的杂质把它拿掉，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把这个火，圣灵当中一种 lighter 一样，点着从神话语里面所产生的光。如果你没有这种神的话在里面，你的光不是从神来的光。我不晓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基督教所讲的光是真的有神的话，你要先接受神的话，当作一个种子，一个火种一样在你里面。这个也是你生命，你生命要成长，一定要有这个神的话进来。进来以后怎么发光呢？圣灵点燃这个光。我们要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有些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做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不应该 不要做。我们要显明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传福音。更多后第四章，传福音本身把基督福音荣耀的光把它彰显出来。然后约翰福音12章36节，第五章35节，有所第五章我们所看到第五章8到10节，光明之子的光，那是什么？你们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是光明的儿子，就把要光明的本性发挥出来，这就是神荣耀的光。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都是，凡相信耶稣的，把耶稣接在我们心里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这种光。世上常常是由黑暗开始，由光明结束。神创造天地，一天到底早上是从白天开始算，一天的开始是从白天算，还是晚上开始算啊？犹太人的时间是从晚上黄昏6点开始算一天哦，今天下午6点开始算一天的开始哦。圣经创世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第一天有什么？有早上，有晚上，是第一天，对不对？不对啦，上当哦，是有晚上，有早上，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天。圣经里面神的创造也是从晚上开始的，表示什么？黑暗虽然创世第一章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什么？什么神是什么？第二节怎么说？创世第一章第二节，月面黑暗，对不对？然后第三节，神的光就显露出来。世上永远是黑暗在那里，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或者你觉得你人生很黑暗，或者你觉得你人生碰到一些的阴影，不要怕，把耶稣把神接到你心中，你开始就有光。黑暗永远不是结束的，而光是做最后的结束。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黎明的早晨带来新的亮光，新的一个人生的盼望，新的人生一个新的开始。遍地黑暗，不能十字架那种人的罪恶的黑暗，不能胜过神复活的能力所带来那种黎明的早晨的光。亚历山大城的克里门的很出名的主教，他说耶稣基督把所有的日头都变成日出了， All the sunset becomes sunrise through Christ， 很出名一句话，所有的日落都变成日出，为什么？耶稣基督做成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一生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在光中。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若活在光中，我们就要爱，就要彼此相爱。我们若恨我们弟兄，就表明我们仍然住在黑暗里，没有活在光中。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光明的生活，我们所受的委屈一切，神啊，你知道，你一定会补足。让我们一定要照你的话来行，我们彼此相爱，确实的在主面前合而为一，侍奉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同心兴旺你的福音。愿主施恩，奉主耶稣名祷告。